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今天的节目呢是喜迎新春佳节的一个特别的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金娜依然邀请我们节目中的老搭档，湾区非常知名的旅游达人安迪马老师，在节目中跟金娜一起为听众朋友们送上诚挚的兔年祝福。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首先就请安迪马老师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拜年的吉祥话。
祝各位听众兔年吉祥，兔年行大运。
兔年吉祥，兔年行大运，的确哈，祝福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兔年事业旺，大展宏图哈。而且呢，兔年吉祥，也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宏图大展。那么今天呢，如果按照农历来讲啊，是腊月二十八，再过两天就到了大年三十哈，也就是这个周六一月二十一号，那大年初一就是一月二十二号了，星期日的，所以也非常的巧合，在中国的农历新年呢，又是周末的时候，其实我们听众朋友也知道哈，在去年的时候，也就是2022年9月29号，由这个加州州长 Newsom 呢，他已经签署了从2023年开始，我们中华的农历春节就是加州法定假日，所以呢，这也是非常可喜可贺的哈，在我们欢度春节的时候，不仅仅我们是华人朋友一起来欢度我们自己的节日，同时呢，亚裔族群包括加州的其他的族裔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放假来庆祝，所以是锦上添花的一件事。
这说明春节呢，现在不仅是一个中国人的节日，而且是也是我们在等于说在美国，在西方世界呢，可以通过春节作为一个桥梁，使得大家能更多的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东方文化，一个新的窗口，所以这应该是一件好事，是一件很不错的好事。
没错，是非常可喜可贺的一件大好的事哈。借着这个春节，我们可以说敲起鼓来打起锣哈，真的是欢欣鼓舞。那同时像刚刚安迪马老师也提到了，那既然说现在这个中华的农历春节在加州已经成为立法的一个假日，那我想也要让加州各个族裔的朋友也要知道我们这个中华节日有一些文化上的习俗都有哪一些，对不对？
对。
那首先就想请教一下安迪马老师，给我们来聊聊，据说今年2023年的中国农历的兔年啊，是一个双春年，非常特别的一年，是这样吗？
对，这个双春年呢，是说在一个中国年当中，因为我们中国年呢是所谓的这个阴历年，就是阴历意思就是说用月亮的运行来作为基准的，所以在这一个阴历年当中呢，我们二十四节气呢又是阳历年，这是我们以前我记得有一期节目咱们曾经谈到过，这个阳不是洋人的阳，是太阳的阳，因为二十四节气是根据太阳的位置，所以中国历呢是一种所谓的农业历，农历它的特点就是阴阳合历，那我们既要考虑阳历太阳的事情，又要考虑月亮的事情， 所以出现的情况就是在这一个阴历年当中有两个立春，那所以这个就是2023年，或者准确的说是我们这个兔年癸卯年呢，它的一个特点有两个，前面我们开始的比较早，站住了一个立春，后面结束的比较晚，又站到了一个立春。
华人非常在意这个农历的节气，对不对？那立春也是这个立春日，可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相当于我们春天就此开始万物复苏了。那今年第一个立春日就是在农历的正月十四日，那第二个立春日就是在腊月的25日，所以是两个立春日。
对，因为立春呢，它作为一个节气嘛，是阳历的，跟着太阳走的。那西方历法呢，也是阳历，所以我们的这个24节气，倒是和西方历法能复合的更多一些。所以立春往往都发生在，西洋历的这个2月初，就大概在2月4号左右，是立春的节气。那今年的就是这一个兔年呢，癸卯年的兔年，所以正好是。23年的2月4号和24年的2月4号都在癸卯年里边，所以我们就有个两个立春。
在此呢，也是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兔年这个非常特别的兔年啊，让我们更加的新春虎兔送吉祥，让我们全家都非常的健康幸福啊，把过去的这些烦忧啊，这些负面的都通通的抛掉。那接下来就为听众朋友们播放一首迎新春好听的歌曲，在下个单元的时候就请安迪马老师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在我们新春佳节的时候都有哪一些中国年的文化习俗。
染湿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露如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 奉上衷心祝福天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迎新春特别节目，我是金娜。那接下来就请我们安迪马老师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啊，在喜迎新春之际给我们来分享一下中国年都有哪一些文化上的习俗。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常常说中国年在文化上的习俗，其实大家印象当中都有满满的回忆，对不对？
这个尤其是像我们现在很多已经这个算是大人了吧，那我们小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可能还沿袭着很多我们父母那个年代做的事情，所以不像最近这几十年，可能随着这些新鲜的东西越来越多，可能传统的东西受到的冲击也比较多。但是在至少在我小时候，那我父母那边能告诉我的事情和他们的父母告诉他们的事情还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这就是传统哈。那么你小的时候过春节首先会做些什么呢？
首先呢，像我就是我家里呢，在一般来说，当然也是让小孩有时候做事啊，给他找个理由，但是他总要是要有一个说法嘛。所以每年的腊月24，就是12月阴历的12月24，这天做什么呢？就是拿着这个扫把，拿着这个打扫卫生的工具，就开始把这个屋子里的灰尘呀，通通的要扫掉，那就是包括整理整个的这个房间等等的，我们就慢慢扩展开来，甚至包括擦窗户，都为了过春节做准备嘛。但是其中呢，最核心的事情就是扫灰尘。
哦，我们俗称扫尘，对吧？
因为这个是属于民俗，那尘呢和这个陈旧的陈是同音字。所以扫尘其实是说把去年的不好的东西一起都还有这个晦气啊等等这些不好的回忆啊，就通通的把它扫掉，为迎接新的一年这个做一个准备。
要扫尘为新的一年打好基础哈，也就是说我们常常提到的除旧迎新，对吧？
没错。
那扫尘之后又会做哪一些事情呢？
扫尘之后呢，房子打扫干净了，那就要把房子再打扫的再这个装饰的漂亮一点。那剩下就是说下面要做的事情呢，大概有三个事儿。一个呢是贴对联，一个呢是贴福字，或者说我们说请福字，然后还有一个呢是窗花。这三件事情是让房子看上去呢更漂亮一些，准备迎接新的一年。
那这样说起来啊，其实我小的时候还有一个记忆，现在的人可能是已经没有这种习俗了。我印象中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都会贴一些年画。哎，
对对对对，这都是包括把以前去年旧的那些 贴的各个地方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东西呢，我们都要把它取下来，换上新的。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门上面的这个门神的画儿，因为其他的东西可能春节过个一段时间，慢慢的，就像咱们这边在美国圣诞节的装饰物，大概等到新年之后也就慢慢拿下去了，所以等到第二年不会有旧的。但是，贴门神是要永远在那边的，7天24小时。照我们现在的话说，它等于是一个我们精神上的虚拟的一个保安，所以呢，它永远在那儿。等到新的一年呢，就要把旧的拿掉，贴上新的。
哦，那门神是福字吗？
门神不是福字，福字呢是祝福这个新的一年的，所以这个属于按照一个。这一说一个技术性词语吧，这是季节性的，就是我们只是在春节这段时间会有的。门神呢，它是从唐朝李世民的那个时期开始的一个习俗，因为大家都知道李世民是跟他哥哥的一番斗争之后得到的皇位，所以他夜里睡觉时候，这个仍然不安，所以呢，就说请他身边2员大将秦琼跟尉迟恭站在那边，他怕有人来害他。那时间长啊，两个真人站在那边也累啊。后来他就说画了2幅画，所以门神呢是有名有姓的两个人，一个是秦琼秦叔宝，一个是尉迟恭尉迟敬德，所以我们一定是他们两个站在那边，所以这个是门神。那福字呢，是另外的福字。当然我们的门呢总是大小有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贴的是门神，有些人贴的是福字。
哦，那对于贴福字，我的记忆当中就是说，把福字呢倒过来贴在门上，所谓的就是说福到了，是这样吧？
对，福字是一定要倒着贴的，正着贴呢，那一看可能就是有点外行了。对，倒过来贴的。
提到贴福字，那一定家家户户也要贴春联，对不对？
对，福字跟春联是两个不同的事情，所以我们有福字。福字呢，一般来说，中国传统的门呢都是双开扇的门，所以是所谓的门扉上边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这个对联呢，或者春联呢，一般来说，因为它比较细长嘛，主要是贴在门两边的门框上。因为中国传统的门旁边的门框都是圆柱子，是很粗的，至少大概得有2拃吧，就是大概30厘米左右，所以足够你贴一个春联在上面的。然后还有最重要的是，为什么春联是一定要贴在门框上？因为这样。横着的那个门框，我们才能贴什么呢？就是才能贴那个横批。
没错。
所以，包括像以前在北京四合院，从院门一直到屋子的门，就正屋的门、后屋的门，每个地方其实还都是略有讲究的。就什么地方写一些类似于什么样的内容，比如说大门上呢，往往写的东西都比较庄重一些。那具体里边的。比如说侧房、正房、后房，那有些地方呢是写的比较这个温和一点的，有些写的是祝福多一点的。它你要根据这个门或者这个房间是做什么的，这个院子是做什么的，它的内容是略有不同。
没错，像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哎，祝大家如果是事业上的，那可能就说一些大展宏图之类的，对不对？
对，一
那，
般大展宏图的事情就是贴在外面的院门上。那你说里边，我们进到里边了，不管是正房还是侧房，你在那儿贴一个大展宏图，好像看上去就有一点怪。
没错，有一点真的是，虽然是祝福语，可是也是有一点不那么贴切哈，所以可能在里边就可以说银兔进家福满堂，
祝福的话，
哎。
包括这些祝福。比如说祝福身体的，然后祝福这个
学业
阖
的，
家团圆的，
哎。
这些东西是往里边的门上贴的。
所以呢，每一道门所写的这个春联的祝福语有所不同的哈。那中国年还有哪一些习俗呢？我们现在呢稍事休息，在下个单元的时候继续有请安迪马老师跟我们来聊一聊中国年的习俗。 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是喜迎新春的特别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金娜的特约嘉宾也是金娜的老搭档，湾区非常知名的旅游达人安迪马老师，在节目当中跟金娜一起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最诚挚的祝福。那同时呢，也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啊，中国年都有哪一些文化上的习俗。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我们聊到说中国年呢，在习俗上有扫尘、贴年画、写春联、请福字，还有剪窗花。那除此之外，安迪马老师记忆当中还会做哪一些吉祥的事情呢？
后面呢就是小朋友最关心的就是吃。吃呢，虽然说春节那一天是除夕的晚上是吃饺子，在北方是吃饺子，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大吃大喝的行动啊，那是早在这个之前很多天就开始了。那我而且呢，这个有一些我现在已经记得不那么清晰了，每一天大概是从腊月的25号开始，那每一天吃的东西都是有说法的。我就记得我家的老人呢，他们还那个年代就是还都是尽量的想去能符合以前的习惯。当然到了父母这一代，可能因为工作上的原因，而且大环境嘛，那能做到什么做什么，但是以前呢还是尽量都做到了。我就记得这包括喝粥，包括这个吃年糕。那每一天呢他这个都不一样。那当然小朋友最关心的呢，就是到了除夕的那一天可以吃饺子，而且这个饺子呢要一直吃到春节，就是吃到过个午夜。
吃饺子也是年年侥幸吉祥，是这意思？
对，所以这里边呢当然都是我们所有做的事情都给他带上了一个美好的祝福。那也是尽量希望大家呢按照我们一个哲学上的用语吧，尽量既然是新的一年嘛，我们找到一个契机呢，重新启动一下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是让我们在新的一年能有一个很好的心情去开始。
没错，所有的都是围绕着祝福大吉大利哈，新的一年都是健康幸福快乐，祝福所有的人哈。同样的，中国年的习俗对小朋友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这个习俗，就是压岁钱，对吧？
对，没错。说到压岁钱呢，按照这个习俗或者说按照礼节呢，实际上在压岁钱之前一定不能忘了拜年，就是不拜年是拿不到压岁钱的。所以从除夕开始就已经，这最早能拜年的时间礼子，从比较礼貌比较传统的角度讲的是除夕，你不能拜得太早，太早的话那你一定要有一个说法，比如说你要去外地呀、或者怎么样，不然的话除夕是最早能开始拜年的时候。那直到了呢初五，当然每个地方习俗不一样，但是我知道在北京呢，到了初五之前，就是初一初二初三初四初五这五天，你如果去给长辈拜年都不算是失礼。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甚至就是说头十五之前都算是春节，对不对？
对，可以的。实际上严格的说，春节作为一个很长时间的这个节日，是从腊月的23到二月二龙抬头，二月二龙抬头之后，我们才正式的告别春节这个节日，所以其实跨越的时间超过一个多月。当然这里边的每一天呢其实任务都很重，大家都很忙，但是随着这个时代进步了嘛，那习俗也都在慢慢的演化。但是有一些呢至今都还是保留下来了，比如说拜年。当然给小朋友的压岁钱现在更多的也是这个，就是说没有那么多的那种意义性的东西，少了一些，只是图小孩子一个高兴嘛。
新春佳节，就是说要拜年，除此之外还要许多人更多的也要赶庙会哈，去这些祠堂佛堂甚至这个庙里边去拜一拜。
对，这个根据大家的这个信仰不同，但是因为这是中国传统节日，所以呢道家的这个场地上可能会更忙一些。那比如各种各样的道观呢、包括庙会，实际上以前都是在道观里边。那这些地方可能人更多一些，然后能看到的活动也更多一些。
那以上就是安迪马老师给我们来介绍的中国年一些文化上的习俗，可以说是最热闹的地方，也就是拜年呢、逛庙会啊、吃年夜饭这些。
过节嘛，永远是小朋友最高兴。
没错，现在说起来，哎呦，我就在回想啊，小的时候觉得那个时候过年真的是快乐，不是说大年三十那一天哈、是像就像安迪马老师所提到的，是将近半个多月的时间就一直处于这个喜庆过年的那种氛围当中，不管是走亲戚也好啊，还是出去见朋友也好啊，充满着喜洋洋的气氛哈。
对，这边呢倒是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跟我的父母或者他们的上一代，那有时候我也跟他们聊聊天交流一下，就是说这个过节为什么这么高兴。那后来呢慢慢呢我就发现了一个道理，其实咱们这一代人应该说是按照这个道理来说是最走运的一代人。因为在以前，很久以前，因为我们的社会呢基本上还是一个完全这种中国式的社会，那这个就是说很传统很传统的，就像明朝清朝这么一路过来的。那所以等到过年的时候呢，你的那个对比性呢不太强。可是等到70年代80年代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开始，我们外边的社会呢已经是比较现代化的了，但是呢我们仍然70-80年代很多甚至18几几年出生的人还都健在的那些老爷爷老奶奶，所以他们仍然能带着那些传统的东西。所以等到过年的时候，小朋友为什么高兴？因为他和正常的生活的那个差比较大，所以他的新鲜感比较重。比如换上了过年样的衣服，甚至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从上学的时候的这个队服校服一下换上了一个小棉袄小坎肩，那这个新鲜感就在那边，然后炮竹上面的那些红色的字啊等等，所以有这么一个差别。等到90年代或者现在这样21世纪的20年呢，可能新鲜的东西或者现代化的东西对传统东西冲击太大了，所以传统东西已经看不见太多了。所以现在过节呢，小朋友能给他的那种就是过节的文化和正常的生活当中的那个差变小了，所以可能咱们是最走运的一代吧。所以也是为什么可能像咱们前后的这20-30年的人是最会怀念小时候春节的。
承上启下，
赶上我们这个社会呢，就是说改天换地的这么正好的那几十年。所以从传统的东西到新鲜的东西，在我们这边是那个最在交汇的比较泾渭分明的时候，所以你就能感觉到说，哎，这个是我平常上学的时候的样子。哎呀，这个呢，现在过节了，哎呦，怎么是这样的样子？还有灯笼，哎呦，还有这个舞狮。但是咱们父母那一代，或者是他们父母那一代呢，那因为他们完全还生活在一种完全的中国式的这么一个环境下，所以他过节只是一种高兴，他那种文化上的变化，或者按照我们现在英语说的这种 diversity， 这种多元文化的感觉并不重。那现在的小朋友也不重，因为可能更多的这种现代化的东西多起来了，所以在我们这一个年代呢， diversity 呢，这种多元化的东西是感觉最明显的。
太好了，也借由这个新春佳节的特别节目呢，在此也是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兔年吉祥哈。那同时也借由兔年的一些谐音哈，为大家送上这个兔年的吉祥话，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宏图大展，前途似锦，突飞猛进，兔兔高升，福兔吉祥。祝所有的朋友们在兔年能够福寿安康，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心想事成，可以说是我们金娜和安迪马老师最为诚挚的一个祝福了。新春快乐。
好，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谢谢金娜，祝大家新年愉快，兔年吉祥。